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来进入但以理书第十集，权位与权威。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十四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里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权位与权威，当你有上帝的时候就有权威，但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的权位呢就是变成虚空。以色列就是最好的例子，上帝让以色列可以进迦南地，但以色列呢，北国南国都得罪上帝，因此自杀带动了他杀，因此没有权威。包括年轻的但以理就被掳到巴比伦，在当时的权力的集中营挣扎权位跟权威之间，一进入巴比伦，考古已经把它还原，就发觉门口都有各一样的动物，正如第七章但以理所梦到的这样的动物，连尼布甲尼撒王也梦到呢很怪的一个金像，都跟动物有关。第四章的尼布甲尼撒王自己也变成个动物，得到一个非常怪的病叫狼狂。第五章的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末代皇帝，他因为骄傲，上帝一出手，隔一天古列王波斯王灭了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被灭之后，波斯的王宫城墙仍然有很多动物，就是第六章但以理自己也进入狮子坑。第六章狮子坑之后呢，第七章但以理走出来，他自己梦到呢有四个动物，你发觉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动物，这个动物呢就开始进入所说的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特征呢，第一，暂时的二元论，是借着现在来讲将来，彼此之间有张力，就像这四只动物其实在讲四个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第一个特征是暂时的二元论，第二个是对于现在很悲观，对于将来乐观，期待的新纪元。第三，历史的周期性，或有四、七或十二期，这些周期性。第四，上帝国，上帝会降临， 会打破扫空现实当中的幽暗权势，正如刚刚四个兽后面有人子会降临，会把前面的兽呢通通粉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宇宙性的视野。你描绘到但以理所看到这四个动物，其实在讲全人类的帝国。他跟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梦到的金像完全一样，在讲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全人类的帝国。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所梦的是一个金像，但以理所梦到的这四个动物，其实跟尼布甲尼撒王第二章所梦的完全一样，都有宇宙性的视野。第六，异人会被变明。第七章结束的时候呢，是侍奉上帝的人可以坦荡荡走过所有人间的试探。第七，灵界超人的摄入，借着启示文学天使跟魔鬼之间的征战，发觉最后上帝得胜。最后第八，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上帝透过君王，特别这边谈到这个人子，他是坐在亘古常在者的右边，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来描绘呢弥赛亚国度要降临。我们就发觉这四个动物，其实呢除了巴比伦、马代波斯以外呢，再的就是希腊。希腊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边的第三只兽，那只豹。这个人很特别，他打败波斯大力乌王三世，而且打仗的时候呢，别人都戴头盔，他完全不戴头盔。他拥有了很大的国度，他拥有到从马其顿到土耳其到埃及，甚至到巴比伦到伊朗，甚至到印度。他之后呢死了，国家分成四个部分，正如第七章的第六节所说的，亚历山大大帝呢死了以后呢，他的四个王就把他的帝国分成四个部分，之后就最后给罗马帝国所灭。这罗马帝国就是第七章四个动物当中的最后一只。罗马皇帝是凯撒，在罗马帝国之后呢，罗马建立整个当时更大的一个帝国，但是耶稣人子就在当中降生。耶稣降生在罗马帝国，他进入人间，他给约翰受洗，他最后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活又新的道路，他建立一个永恒的权威，也帮助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在世上的权位的争夺的时候呢，更关心神国度的权威。整个借着启示文学在说明，在第七章但以理所梦到的这四只动物后面的人子，在说明前面四只动物代表四个帝国，人类的帝国是人本身大江东去，后面人子第五个国度就是在说明呢弥赛亚要降临。第七章但以理所梦到的动物提醒你跟我，神的儿女在职场呢，你要有大江东去的眼光来看权位，更为了服侍上帝的缘故呢，看重权威。因此我们要看第七章来思考属神眼光为什么会看重权威过于权位。第一，人间的历史就是一部权位的争夺史。人间的历史其实第七章就发觉呢，他用四只动物、四风、四角、宇宙四方来描写这四个动物，是指的全人类的历史会要发生的。人类历史有个特征，就是不管尼布甲尼撒王第二章所梦的跟但以理第七章自己所梦的一兜起来，就发觉在谈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巴比伦就是这边看到第七章四节的狮子，马代波斯就是第七章五节的熊，希腊就是豹，在七章六节变成四个头，分成四个部分。第四个就是罗马，就是十角兽，后来呢十角兽给后面的小角，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为了要逼迫后面弥赛亚耶稣降临，四个多国度背后有敌基督。你会发觉呢，人间帝国呢背后的撒旦来 操作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会改朝换代。因此第七章但以理所梦到呢，从第三节到第八节，短短的几节就发觉在大江东去，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然后就开始争夺。人间的历史当然是一部权位的争夺史，从中国历史来说就对了咯。秦始皇才把春秋战国平服了之后呢，驾着赫赫权威出游，马上两个年轻人跪在下面的时候冒出里面的话。项羽说呢，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当丈夫当如此也。两个人又起来分别逐鹿，把秦始皇后面的儿子推翻，开始楚汉之争。这段人间历史的缩影，中国历史也在证明呢，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权位的争夺史。第二，人生是一条通往永恒前的不归路。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到后面的人子耶稣降临，人间呢，其实是通往永恒前的一条不归路。因为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不像佛教的时间观是圆的。那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创始成终，这世界会在走往灭亡的不归路。正如呢，李斯特的交响诗从摇篮到坟墓里面说，他的前奏曲里面有一个叙说，人生不过是迈向死亡前的一连串前奏曲。人从哭开始，到别人的哭结束，人生是死亡前的一条不归路。所以你现在到死之前，你如果了解历史会一直在往前在跑，你我的时间也是在往前在跑，甚至你到死之前越跑越快，而且到现在到死之前呢，现在最年轻，哪一天该拍一张照片成为你追思礼拜的照片，就是现在。人生是一条通往永恒前的不归路，这是第二。第三，为争夺权位，人施展手法往往残酷。为了争夺权位，人看重权位，手法非常残酷。第五节呢，他这受起来吞吃多弱，会争斗。第七节这么说，有大铁牙吞吃脚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甚至第八节说夸大的话，甚至25节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为了争夺权位，人的方法非常残酷。那中国历史也是这么说咯。武则天呢，为了抢夺唐高宗皇后的位分，掐死自己的女儿，毒死老二老三，贬他老四，好让他自己成为唐高宗的爱妃，手法那么残酷。但以理所梦到的这四个动物，就发觉后面一代为推翻前面一代，手法常常很残酷，在职场是如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都经历过这些。尼布甲尼撒王为了建立金像，让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进入火窑，就是但以理在80几岁仍然进入狮子坑。那个背后呢，其实有小脚，有撒旦。正如第10章20节所说的，有灵界，有属灵征战，人类呢有属灵征战，因此就提醒呢，为争夺权位的人呢，背后往往非常残酷。这是第三。第四，活在复杂的人际中，你需要三大原理。进入职场非常复杂，背后还有小脚，还有灵界，就留心呢，职场三大试探有 power。权，第一章到第六章改朝换代就是权位权的争夺战。第二个是钱，第一章尼布甲尼撒王用钱要搜刮买他们的脑，第二章给钱要拢贿赂这些术士们，第三章当战役里的三个朋友进入火窑，用钱来褒奖三个朋友。第五章伯沙撒王说，我给你国中第三位，就发觉所有职场呢有 power 有 money， 包括呢 伯沙撒王把宫妃找来，皇宫就是 sex 的集中营。进入职场呢，这三个试探一定就在跑，不管改朝换代。这个时候你需要三个原理，第一个，战壕原理，战壕原理。防空演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挖个防空洞，好让朋友也可以被保护，而不是为了掩埋朋友。防空演习的时候，有战乱的时候，有火窑的时候，有狮子坑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属灵伙伴，有一个战壕原理，挖个洞，有属灵伙伴。第二个，锤头原理，不要拿锤头击打别人头上的一只苍蝇。进入职场就进入属灵伙伴的关系，不要拿锤头，一点点小小的苍蝇就非要把它打死打碎。第三个就是烧烤原理，烧烤原理是莎士比亚说的。莎士比亚呢，在《亨利八世》里面说，把烧烤敌人的火加旺，会烤焦自己。莎士比亚引用的就是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希望加七倍的高温来烧这三个朋友，旁边那些还没有拉到这个洞口的人呢，通通已经被烧死了。这三个原理，好让你进入职场的时候，你需要属灵伙伴，很孤单，你需要三个原理：站好原理、锤头原理、烧烤原理。这是第三、第四。唯有被上帝捆绑的，才不会被马门捆绑。进入职场就会有权跟钱的争夺战。人间君王有权之后就有钱，就会贿赂世界上的人，包括属神的儿女，放弃信仰。这三个朋友跟但以都走过这些了。这个时候你要关心的不是权，也不是钱，也不是色。碰到有人给你钱的时候呢，你留心三个原则。第一个，主动，主动。第六章但以理主动办事，忠心，毫无错误过失，属于你该做的要很主动做好，主动。第二个呢，被动，被动。第二章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王倒袋子，解了梦，尼布甲尼撒王下拜，给他所有的贡物跟香品，给他高官，这个是被动，是他要给我的，不是我要的。你可以要，是公开的，又没有犯罪，而且将来可以被上帝用。被动、主动、被动以外呢，还有不动，不动。第五章伯沙撒王，他调侃上帝，上帝借着粉墙上了字说你要死了。就是你要死，因此国中第三我才不要。不要原因是你得罪我的神，你羞辱我的神，你调侃了我的上帝。这种拿调侃上帝的钱的地位，神的儿女是很羞辱的。所以但以理才不要他国中第三，只帮他解梦说你必死。果然那个晚上呢，伯沙撒王被杀，改朝换代，大江东去。就提醒你跟我，在职场呢，你要爱上帝，而不要爱马门。职场确实在为了钱争夺的，但为了钱争夺的时候呢，你留心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心就在上帝跟马门，耶稣把钱位格成为马门，在抢夺我们的地盘。除非你被上帝所绑住，否则你会给马门绑住。这第五、第六。人类所争夺权位其实是大江东去，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代一代江风吹倒前朝树。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呢，他自己死后国家分成四个部分，是他四个爱将把他的儿子杀了，然后瓜分成四个部分。就是罗马皇帝也后来分成十个王，之后有三个王，后面一个小角。你会发觉呢，确实是大江东去，在改朝换代。因此呢，人类所争夺的呢，绝对不是永恒的，是短暂的。其实背后呢，确实是灵界。因为那个小角在第七章十一节，那兽因为小角说夸大的话，声音就被杀。 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前面的兽，不管是狮子，不管是熊，不管是豹，通通最后呢，给后面的撒旦所操作。所以撒旦等于在操作呢，人间帝国背后在做改朝换代，其实就是为于逼迫神的百姓。因此，神的百姓一定有洞察力，看到呢，人间帝国背后其实是有属灵的征战。你带着属灵眼光进入职场，就看到呢，那个改朝换代历史背后本来有是上帝在当中，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所以人类所争夺的权位其实是大江东去。这是第六。第七，越复杂的时空越需要永恒的眼光。改朝换代，你进入职场老板会换，没有一个公司是无限公司的，世上只有公司是耶和华无限公司才是永恒的。否则就像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都会大江东去。所以你进入职场就发觉那环境很复杂，你就需要有永恒眼光，需要有永恒眼光。人间的权位是短暂的，越复杂你越需要永恒的眼光。所以第一，人间的历史是一部权位争夺史；第二，人生是一条通往永恒前的不归路；第三，为争夺权位人施展手法往往残酷；第四，活在复杂的人际中需要三大原理；第五，唯有被上帝捆绑才不被马门所捆绑；第六，人类所争夺权位其实是大江东去；第七，越复杂的时空越需要永恒的眼光；第八，大江必东去，神儿女却得永恒权威。第七章九节，我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上帝在那儿，圣洁，火焰，在他前面有千千万万服侍他的人，而且案卷都展开，准备行审判。这是启示录二十章所描绘的。借着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段经文应验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给大祭司试探，所有的攻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但直到大祭司引用这段经文说，你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从亘古永恒者那一位坐宝座的人吗？耶稣说，你说的对，你还要看到呢，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的面前。耶稣因为这一段句引用这句话，后来被送上十字架。因为大祭司就知道他引用的是这段经文，耶稣引用也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描绘呢，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最后永恒的国度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国度，那才是永恒的权威的国度。其他的国度会大江东去，都是短暂。因此，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梦到的四个巨兽，他自己经历到两个，就是巴比伦跟马代波斯。后面希腊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分成四个部分，后面罗马把希腊帝国推翻，耶稣那个时候降生，建立一个永恒的权威。你如果有这个眼光，就会懂得带着永恒的权威来服侍上帝。你留心，不要那么关心地上的权威，听听呢，君士坦丁的主教屈说多摩，他注解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所说的话，来谈这个耶稣呢，降为卑微，却有永恒权威，这么说的：既从天而降为人，基督过尽了卑微，母亲并非皇后，降生被包在马槽而非金床上，并非被养在金主家，而是工人卑微的住家。首选的门徒并非辩论家、哲学家或君王，而是渔夫、税吏，过着简朴的生活，没有拥有过一个房子，没有穿过高贵衣服，没有享受过贵重食物，他乃由他人所供应，羞辱、 藐视、赶逐、追逐，却因着他超然独一，却如此的卑微，好叫人的虚空践踏在他脚下。趁今天把你的职场的位置放在上帝脚下，让耶稣成为你的职场的主，就会有永恒的权威。低头祷告，求主帮助神的儿女就知道大将会东去。我们人生也是一条不归路，进入职场，求主帮助我们，不看重的不是权位或是金银财宝，而是权威，服侍上帝，有高的眼光，知道大将会东去，因此被主使用，荣耀归给您。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阿门。